田涛。现在这种强董事会，是否从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出来通过股权控制公司的痕迹？江西生，董事会是股东聘任的，代表股东来行使权利。但从业界来看，董事会也是多元化的。董事会只是代表全体股东，甚至还有第三方的人员他都代表了。但真正来讲，他管理这家公司是可以的，与控制这家公司是两个概念。股东和董事不太一样，两者差异很大。董事和股东的立场是不一样的，而且董事是在变的，几年就可以变一次。股东当然也可以变，但也可以不变。如果我想控制这家公司，股东是可以不变的。最近我们研究了爱立信，就是股东控制公司控制得特别好的例子。1900年左右，瓦伦堡家族投资了爱立信，到今天这个家族还在控制着这家公司。董事长、董事变了很多回了，所以股权控制是很重要的。这种案例在世界上不胜枚举。股权控制确保了企业的长久利益方向性。如果他把长远的战略方向定下来了，那公司就沿着这个方向走。因为每一个行业、每一个企业都会有低谷的时候，董事会就看得短了，为了完成当期业绩，可能就会有很多短期的行为。这时候如果有一个控制股东，就可以把握方向，不要走向这样。许多成功的家族企业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范例。田涛，这个太重要了，我认为这可能是今后很要害的一个东西。江西生，这是我们正在考虑的事情。田涛，强董事会来主导经营管理，这种模式在国外多不多？在国外有没有类似的？江西生，国外企业像美国企业，董事长兼 CEO， 在欧洲，董事长不兼 CEO 是分离的，但他还是行使董事会职责， CEO 是最重要的岗位。田涛，还有像轮值这样的，国外没有吧？江西生，国外也不能说完全没有，国外叫 co-chairman、co-CEO， 两个董事长，两个 CEO， 这种情况还是有的，但这种情况也是过渡。比如，两家公司合并了，过渡一下。还有就是在企业出现危机的时候，创始人或者谁重新出山了等。完全像我们这样轮值的少，但我们是在 CEO 的严格控制下轮值，所以严格意义上还是一个 CEO。 田涛，至少日常事务上人总完全解放了。江西生，老板为什么敢给几大委员会放权？第一是因为有了否决权机制，当然他不一定行使否决权，但这是他心里的一个底线，从心理上他可以放心这么做。至于他行不行使否决权，这是两码事。第二，日常的时候他想管就管，不想管就不管。田涛，就像有句话说，原子弹不爆炸才有威力。这个设计从目前来看，至少还是很科学的，把它大部分的精力解放了，它可以思考一些更宏观的东西，甚至还可以放松一下。这几年做治理架构是依靠外面的顾问，还是我们自己在做？江西生，主要是自己在做，把老板的想法变成现实，也利用了一些外部的资源。 田涛。实际上想法是出自他，偶尔也请外部顾问。江西生，请外部顾问有一点，但不多，主要还是内部讨论。一些细节上，我们会去看别人的东西作为参考，总体思路还是自己的，互相会影响。田涛，我看这两年也在说，一些国家的子公司也要搞独立的法人治理，成立董事会什么的。那次开国际咨询会的时候，我看外国的一些顾问也提出这些建议，这今后是个什么方向？江西生，这个还是监督管理的职责问题，就是说我们要把权力下放给子公司，子公司要有一个监督机制，当然这个董事会是以监督为主的。子公司董事会已经在建设了，今年年底要铺开到全球。田涛，总公司授予他们更多的是监督的权利。江西生，对，以监督为主。当然外部的董事进来以后，不能仅仅是监督了，少数可以行使一定的决策权。不过公司现在的机制也有问题，上面的权力太大了，下面也决策不了什么东西。在澳大利亚我们做得比较好，董事会有三个外国人，我们公司有四个人，但董事长是外国人来做的，而且主要听他们的，因为他们发挥很多积极作用。以前不太能理解，但现在来看是很放心的。另外4:3这个比例是我们设计的，真的有风险的时候保险吗？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找人，找对合适的人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如果层次不是太高，找的人不合适，他也会给你搅和乱的。在国外，董事不一定代表股东，而是站在职业角度，最主要是依法，他要遵守法律。其次，他是站在公司发展的角度，站在他自己理解的角度。田涛，从更多的人治向更多的制度化、均衡的方向去发展、去演变。江西生，黄光裕的案例让我们很受启发。黄光裕既是大股东，又是董事长，董事会以他的人为主，他控制董事会。作为一家上市公司，有些事情要通过股东会去决策是很麻烦的，需要开股东会。因为虽然他是大股东，但小股东也要参加，而且在适当的时候才能开，也不能天天开股东会。所以那个时候他为了自己的方便，就把股东的很多权利放在了董事会，股东会授予董事会权利，董事们做决策写进章程，这是可以的。他觉得这样挺好，运作起来很方便，因为他有强董事会，他是强董事长。结果他被抓进去了，董事长他就没当了。在陈晓进来了以后，有一部分原本支持他的董事被陈晓拉了过去，这样董事会他就控制不了了。接下来董事会做的决策就损害了他作为大股东的利益，因为董事会有这个权利，一做完决策就进入实施了，所以他一下子就傻眼了。这对他是个深刻的教训，就是不均衡的问题。他想自己控制着董事会，就把股东权力削弱了，但最后害的是他自己。所以要想到角色是会转变的，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。为什么治理架构中有这么多东西？实际上就是形成一种制约，均衡是很重要的，不管是谁都得这样，这样带来的企业是长远的、稳定的。田涛， 联想的架构你研究过没有？江西生，我们和联想主管这块的一个副总专门交流过一次。我觉得联想走的是另外一些路子，多元化发展，电子信息、食品、房地产、化工，什么都做。在股权上，它也是有几百人持股的，但很多年了，发展和变化不大。田涛，联想跟着老柳、柳传志打江山的有一堆老虎，但联想山头多，他就一个山头放一只老虎，公司分好多块，每人一块，大家相安无事。上面通过联想控股集团，股东通过董事会的层面对他们进行管理，这是一个特征。第二个特征，老柳与这些人的关系基本都像父子关系，经常拉着大家集体聚聚，还经常单独的和谁谁聚聚。我觉得他是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，完全中国式。江西生，他的这种做法跟华为完全不一样。老板很怕分裂，他们不存在这个问题，他们是分而不裂。他们跟我谈，他们每一块完全按行业的规律来做，跟集团没关系，包括待遇体系等，不要求跟集团拉通。田涛，他们是独立的法人单位，有各自的董事会，而且每一块业务都有外部股东。上市公司就不用说了，非上市公司也拉一些外部股东，而且外部股东很多都是老柳的关系。江西生，联想跟我们公司的思维还不太一样，我们是东方和西方结合的更多一些，更西方化一些，他们更偏向东方式的。田涛，你觉得联想现在的治理架构稳定吗？江西生，很稳定，但没有大的发展。联想控股是奔着上市去的，他们是沿着这个方向走，它的业务结构、治理结构、股权结构是一致的。